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为您预备的特辑，就是邱博士他所讲的幸福婚姻特辑。今天呢，已经进入第三天。今天邱博士他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基督徒为什么会婚变。我们知道婚姻关系家庭制度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神所设立的，神的心意就是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地建立婚姻家庭，而且在婚姻当中呢，去经历神的大爱跟神的赐福。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周围或者是我们的社会里面的婚姻家庭非常的脆弱，不是婚外情就是婚变甚至离婚。这种婚变离异的现象呢，不只局限在一般的人身上，连教会的基督徒当中也越来越普遍。到底为什么信了耶稣的基督徒，我们的婚姻也会有婚变呢？当然，原因很多。邱博士他讲了很多很多的原因，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学习，我们要学，而且呢，也要警惕自己。邱博士不单单讲了一些原因，他也提到了预防之道。所以素琴在这里呢，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呢，都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特辑，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使我们的婚姻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荣耀神，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在乐哉家庭这个环节里呢，素琴再一次的要感恩的是，我们邀请到了婚姻辅导专家邱博士在我们当中，过去两次借助这样的一个栏目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我们也很期待今天邱博士给我们的一些教导。邱博士你好吗？
你好。
是今天我们想请邱博士呢，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提醒跟教导。我们说整个的世界啊，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婚姻都非常的脆弱，离婚率非常的高，不单单是一般的人，连我们基督徒的婚姻都非常的脆弱。那为什么基督徒会有这样的婚变，或者是有这样的离婚的情况呢？
好，这个一般的基督徒可能有一个错觉，以为是我信了主，我跟随主，我的婚姻就平步青云，绝对没有问题。但他没有想到，
是
他所活在当下的这个社会文化潮流，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带来他们婚姻的破裂。
是，
那如果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有几个主要的运动也导致刚刚你一开讲的时候提到的全世界这个婚姻的崩溃破裂的这个趋势是非常惊吓人的啊。那第一个就是大概60-70年代那个所谓人类潜能运动跟复解运动。
是。
人类潜能运动基本上面是出于人文主义的一个噪音背后的原因。
是，
就是专注在人个人的这个自我啊、实现啊、潜能的发挥啊、自主啊、开放啊等等。那复解运动呢，就高举女权，超越了神造女人的那个该有的位分。
对，
所以这个就这两个，一个是我me first， 我第一，你先满足我，我是比什么都重要。第二个就是女人开始抬头，
嗯，
那不是说过去那个就绝对对的，因为是不平等、不平衡啊、鄙视女性的那个态度，也不是圣经的态度，
对，
只不过因为反弹，所以现在不单止。女人可以撑住半边天，她的整个天都是她来撑住。那这个角色的变换的话，对很多男性或者婚姻这个 balance 这个平衡的话，是带来很大的冲击。
是，所以就会造成很多的矛盾或者是
对
破裂。
是，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享乐主义啊、享乐主义，追求物质的享受，及时行乐。声色犬马，那为了要满足这个继续不断的高涨的这个物质的标准，
是，
所以过去这个男人在外面啊、有一份工作养家，这个传统的观念整个被改变，
对，
现在是 two career 双职的，这不单指男的要出去，女的
也
出去，
也做要工
作，那这个对，那要工作，为了提高生活的品质、享受啊等等这些，那很明显的家庭就没有人
就忽略了，
对，那特别是孩子们，
对对，
孩子需要有父母的关顾，
嗯，这个也会造成婚姻的危机，
对，那一定会，一定会，
是、
yeah、
是。
那第三就是性解放跟性泛滥的这个。哦，
是，
那这个到今天是不得了，这个是以至于呢
非常严重啊，这个问题，
对，以至于对性的观念还有男女两性的接触或者性行为，
嗯，
究竟在夫妻婚姻制度里面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些定位啊等等都乱了、
对对。
那最后一点大概就是比较松弛的法律，特别对婚姻还有对离婚的容忍跟接纳，所以今天就是这个 No for divorce， 就是你我都没错的这个理论，就不是哪一个错，我们就没有了爱，那我觉得已经对你没兴趣了，那也不是你做了什么犯了什么大罪啊等等，我就是没有动力再走下去，分手吧，
是，
那类似这些，那基本上面就是说等于我们已经没有过去的一些法律的保障，还有对男女两性关系的这个范畴的话，那天下大乱。
对对，刚才邱博士您讲的这个性解放、性开放、性的泛滥的时候呢，也让我们感到心真的是很心疼的是，很多基督徒在这一方面也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坚持圣经的这个教导。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听众问他说在夫妻的相处方面，因为两个人不开心，所以自己就到外面去跟以前的男朋友有了这样的出轨的问题出现，那我心里面很伤痛，我就问他，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也这样的出轨的话，你能够容忍吗？他给我的答案令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说也无所谓，所以这就是刚才您所说的性开放的问题造成婚姻的破裂，
是，所以已经没有标准，没有范围，
对 yeah, 对，
那这个危险性是不言而喻，整个社会基本的单位已经在那边崩溃，
对对婚变真的是带给家庭，我相信呢，不单单是夫妻两个人受到伤害，两个家庭甚至包括家里面的下一代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除了刚才那些原因之外，是不是这个核心家庭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危险呢？
过去的架构就是这个是一个所谓周延家庭，就是说两代三代
一起
对，联系的很紧密，
对对，
所以里面
大家庭，我们
说对大家庭，那这个呢就无形中是一个保护网，
嗯，
一样，
对，
那不像现在的核心家庭是以两夫妻为重心为主，所以他周遭已经没有其他父母都不在身边，亲友等等。嗯，所以遇到难处的时候，支持系统不够强，
嗯，
不够广的时候，很容易就倒下来，也没有人扶起来。
对，
所以这个面对婚姻的冲击或者社会价值观的混乱，这些很快就倒下来。
嗯，对对。我记得以前呢，我们做父母的那一代，他们都是大家庭嘛，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互相的去讲一讲，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是，
但是今天这个核心家庭，刚才邱博士也说了，以夫妻两个人为主的时候呢，太多的时候可能就是按着自己的喜好来做一些决定吧。
是，变成你没有机会咨询别人的意见，
嗯，
或者长辈啊、亲戚朋友的这些的忠言，你通通没有了，就凭自己有限的这个认知来做选择，
嗯，
来做决定，那很多时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后果会出现。
对，刚才邱博士您说这个家庭夫妻关系的模式也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为了满足这个生活的素质提高的缘故，不单单是丈夫工作，妻子也工作嘛。那在这一方面，我们不是说妻子出去工作不好，应该怎么样平衡才健康呢？
我觉得如果神让一对夫妻没有孩子，那尽管两个人发展嘛，没有问题嘛，
是，
对不对？但是神给了孩子以后，那别忘了姐妹的角色。他既然神透过姐妹生下孩子的话，那这个骨肉的这个照顾啊，他的身心灵的成长，这个妈妈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
对，
所以因为整个社会架构价值观念在改变，所以都把女性呢就拉出去那个基本的这个家庭单位。
是，
所以这个呢会带来很大的冲击。然后其实对双职的家庭来说，特别做姐妹、做妈妈、做太太的这些，其实她是百上加斤。
嗯，
因为晚上回来结果大部分还是她，除非你是请了菲佣或者什么应佣，但是你要你的孩子长大像菲佣吗？像应佣吗？思想啊、语言啊、价值观啊，所以这个就你刚刚问是怎么处理，我会觉得两夫妻如果都爱主，都真的相信神是看顾他们的家庭，那两夫妻应该安静在主的面前。
嗯，
没有孩子之前，先有好的规划。
对，
有了以后，甚至于在之前就要准备好。我们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应付不了，那一定要有车子，一定住高楼大厦，那这个城市生活水平是你的那一份的工作能够应付得了吗？
嗯，
我认识在美国国外的有一些家庭，他就说我牺牲了我的孩子，我们夫妻的关系何苦呢？
嗯，
一定要挤在一线的城市，他宁可退到二线、三线，
对对，
水平低一点，但是夫妻恩爱，每一天天伦之乐，是用钱都买不到。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价值观，
对，
就是夫妻你们要做的选择。那这个必须在神面前认定我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
嗯，对，所以建立圣经里面的价值观是最宝贵的，就是说不是跟着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当然了，外面的东西是很好，很被诱惑，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本分跟角色。
嗯，
像刚才邱博士你说的，当有了孩子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是出外打工。
嗯，
那做丈夫的当然了，出外打工是为了照顾这个家庭，但是做妻子的把孩子也放下，我们说留守儿童，今天国内有太多的留守儿童，而赚了钱回来的时候呢，已经失去了得孩子的那颗心了，所以这是真的是很不值
得
的，
得不偿失。
对对，
所以这个都是要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妇自己要去思考的， 你要的是什么、
嗯、对、
你要的是什么。
婚姻真正的目的不是实现自我，而是成就两个人的结合，这是男女当初被造时非常美好的部分。而耶稣也选择称呼自己为新郎，称呼他的教会为新娘。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在婚变这么容易的情况之下，刚才您已经讲了一些原因。
嗯，
我想在夫妻相处方面，可能他们的属灵光景如果是有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也造成这一方面的困惑呢？
属灵的，您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更了解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的灵性，
对，他们的灵命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造成他们的婚姻家庭出现问题？
那当然会啊。
嗯，
因为灵命出了问题，等于说你最基本的连接已经断掉了嘛。
嗯，
那变成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在你心中的位置都已经没有了。
嗯，
你对主的爱还有对教会的承诺等等这些都断掉了，那是一个生命线啊。
对，
所以明显如果再加上你所处的国家社会是一个无神论的，重视物质的追求，
嗯，
这个社经地位的这个提升，那你又没有主又没有神的话语、
嗯、
我说是危险的、啊、你可能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对对
对不对？所以那个是安身立命的一个生命根本，那个你没基础都没有了，这个你只能够随流飘荡了。
嗯，当我们看到有一些夫妻之间出现了问题，甚至要离婚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就是说他们的灵命出现了问题，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所以当他们去处理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的时候呢，就不会有神所赐给他的这样的恩典去包容去接纳，而是常常的会指责啊批评，特别是夫妻吵架以后就不愿意彼此饶恕了嘛。
嗯，
对不对？
是。
嗯，
所以这种离开了神或者属灵出问题的话，他基本上面就心中无神，
对，
目中无人。那到了这个地步的话，那这个家庭这个婚姻是处在一个危险的边缘，就随时可以倒下来。
嗯，
所以还是要回归根本，回归真理圣经，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唯一的保障。
对，所以这些原因呢，都是会造成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有婚变的一些原因。
嗯，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也想请教邱博士，我们看了很多的原因，有没有一些方法，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就是能够预防，就是让婚姻不至于走到这个破裂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预防之道也是非常的重要。
预防之道，我觉得第一，正如我们刚刚分析现代的这个小家庭、核心家庭的这种特色的话，是孤立无援。
嗯，
就是每一个都是很孤单的，一个个分离，没有连接的。
对，
所以因此很重要。你说预防的话，除了我们一再强调回归
与圣经
呀，另外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家。如果你肉身的家没有的话，那属灵的家是你每个礼拜一定有连接的嘛。只要你忠于这个圣经的教导，不停止聚会的话，那里就是一个属灵的供应。遇到难处，有一个属灵的家，那里有牧者，有一些灵里面主里面的好朋友。
对，
那你一定会参加可能 夫妻团契啊，或者等等这些教养孩子的儿童等等这些，那里就是一个保护网，
对，
就不至于崩一下魔鬼一攻击你就断掉，就是停掉了。
嗯，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
是
呀。这个如果你没有建立好的，所以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今天你脑海里面出现过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有几分钟？
嗯，
哇，有时候你真的吓一跳。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但是24小时里面没有几分钟我会想到主啊。那你最低限度你那个联想的时候就是一个连接，
对，
是灵里面。那所以你跟神脱节，又没有教会，然后没有其他的小组，那同样的信徒彼此在身边扶持的话，那这个是你要谈到预防的话是很难的。
对对，刚才那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虽然现在的家庭都是核心家庭，但是能够有一个大的属灵家庭教会生活是非常的重要。最近呢我也有机会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交流的时候呢，他们也跟我们讨论到，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婚姻是有问题，但是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这个问题带到教会来，敢把这个问题跟信得过的肢体去讲。当他们讲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可以用祷告来托住他们，支持他们。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你没有了支持系统，你很孤单的两个人在那边面对二者的攻击，环境的压力试探，再加上从心里面出来的恶罪的本性，
是
哇，这个你说要倒下来太容易了。
嗯，对，
太容易了。
是是，那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属灵的大家庭，在教会方面，很多的教会在其实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些教会做得很好，有夫妻团契啊，姐妹团契，但是也有的教会在这一方面比较少。那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教导啊，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的这一方面的教导非常的宝贵。那邱博士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们的教会的一些属灵的？
我觉得今天过去教会主要的事工呢，可能包括主日学啊，还有这个查经班啊，或者慕道班啊，还有这些拆船啊等等这些基督教教育。但其实呢，今天这个时代呢，教会的服事的这个项目里面呢，婚姻家庭教养儿女这些是不可少的，
是
过去都是外围的事工。
对对，
那今天你不保住弟兄姐妹群羊的家庭的话，你终夜劳碌，最后是一无所获，魔鬼从后房一攻破又倒了，你拼命的传福音，但是没有喂养。而在喂养里面呢，婚姻家庭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口。
对，
所以我们自己会建议，从我们的经验里面，教会需要，如果当然小教会比较难呢，如果教会有一个规模，然后应该有一个部门是家庭事工部，在那个里面有夫妻的这个训练啊，有教养儿女啊，两代三代相处啊等等啊这些的 program，
是
那也有婚前辅导啊，婚后辅导啊等等这些。那我们觉得家庭更新协会对教会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们强调夫妻关系是教会事工的一个基本。这个小单位你保不住的话，就等于说一个房子的两根柱子，这个断掉的话，你整个房子就倒塌下来。那我们也强调，不单止你来那个夫妻营会，而且我们强调跟进，那这个正是教会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破口。我们有传递了很多的属灵的原则教导，听了很多道，
是，
但是呢道没有成为肉身，也没有住在人当中，就没有办法有恩典有真理的把父怀里的独生子给他显明出来。
对，
所以这个虽然这个头跟心这个差距几寸而已，
嗯，
但是对有一些基督徒来说，他一辈子这个从来没有入心，
嗯，
就入了心呢还要住在他里面，成为他生活一部分，然后能够活出来。
是，
那这个我再回到我说前面两次提到的，听见的人不一定有福，听见而去行的人有福了。
是，
所以今天教会要帮助这个听见的道怎么落实。那我们家庭更新协会就，我们不单只是教导听，而是我们现场就操练，马上就做，然后就感觉到那个到位啊，真正的是真实的。然后不单只如此，营会完了还有一年的跟进，有小组。
是，
那个是如果是一个教会来的弟兄，他就回到教会，
嗯，
教会牧养系统啊，把这个纳入他们的牧者或者教会牧养的团队做照顾。
嗯，
如果是这个从不同教会来的，那我们设立一个独立的小组，
是，
那每个月至少有一次在那边有支持有鼓励。
嗯，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预防的一个很宝贝的一个资源。
所以教会今天不单单是做差传做传福音，很重要的是家庭事工很宝贵哈。因为我也知道魔鬼要攻破一个教会的时候，他是先去攻破一个家庭。因为教会是很多很多个家庭组织而成的。
对。
所以当这些家庭有了破口的时候呢，教会当然就不能够复兴。
而且魔鬼攻击的焦点是那些做领袖做带领的，
所以
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些长老啊执事啊或者主要的同工包括教牧都倒下来了，就是因为忙于外面的服事而忘记后方自己该注意的责任。
对，教牧同工的婚姻家庭要有好见证的时候，无论在讲台上或者是在讲台下面都能够影响别人。但是今天刚才邱博士您说的一针见血的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太多的教牧同工的婚姻家庭出现了问题，只顾着服侍而忽略了家庭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破口。好，那最后呢要请邱博士再次的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除了这些预防之道之外呢，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就是怎么样让夫妻的感情更能够和谐一点。
那我觉得很重要，连续前面两次今天是第三次，
对，
提到的一些重点就是要着重夫妻中间的沟通。这个沟通不是要买菜啦，要教养孩子的时候才沟通，
是，
而是平常两夫妻就着重心灵的分享，愿意拨出时间有一点单独两个人谈心的时间，把心中的喜怒哀乐失望感恩兴奋等等这些能够有交流。对，这个那第二点就是我也提过，就是正面的鼓励欣赏。那我们在训练一些来到我们嘉兴参加夫妇营的夫妇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存款。学会怎么去在彼此的情感的户头里面存款，那你就越来积蓄越多，你的感觉就是越来越被爱，越多被爱包围，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很重要就是要培养一体感。那今天整个社会或者二者的轨迹就是拆毁我们，把我们分开嘛。
对，
所以夫妻最好愿意有计划的花时间在一起， 可以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啊，
哦，是
爬山啊，远足啊，散步啊，游泳啊，韵律操啊等等，一起运动，
嗯，
啊，一起规划人生的目标，
对，
每一天一定有一些时间一起祷告，在灵里相交，每半年如果可能的话，两夫妻单独出外，
嗯，
啊，过一个晚上，那这些都是抽离日常生活的单调跟压力，专注在彼此身上，
嗯，是
可以让你们夫妻中间的爱啊更浓厚。
对，
那当然，另外一点就是夫妻彼此的性生活。
嗯，
魔鬼今天拆毁很多婚姻家庭，是从性的试探里面。
对，
那当我们夫妻享受彼此的两情相悦，
嗯，
二人一体的，那这个试探，二者就没有破口可以钻进来。
对，
所以做妻子有一个责任，
嗯，
就是你要尽力的啊，美化自己，
是，
能够啊，内在美、外在美都能够成为你弟兄的，
都能够吸引丈夫。
对对，嗯，那你不做的话，那魔鬼会做，其他女人会做，那其他男人会做，所以你这是一场战争的，你要意识到。
所以姊妹要懂得体贴温柔，而且常常用语言跟爱心去关心自己的丈夫。
是，
嗯，
这些都很重要。
是。
那刚刚前面我也提过，一辈子我会奉劝一对夫妻至少来一次家庭更新协会的恩爱
夫妻
一样，
是，这个，
那个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投资了。
嗯，对对，讲到彼此欣赏的时候呢，邱博士在他的文章里面他这样说：做丈夫的在人面前称赞太太，做太太的也常常以丈夫为荣，互相欣赏，彼此激励，每天不忘记彼此的赞美，互相感谢，常常做一个感恩知足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彼此欣赏，做一个感恩知足的人。谢谢邱博士您的分享教导，谢谢。
谢谢。
我是空中辅导的节目主持人周素琪。圣经传道书说，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劳碌得来的好处，也是神的恩赐。最近身边几个朋友遇到一些困难，我会约他们出来吃饭，分享美食，也分享彼此的眼泪和欢笑，互相的加油。你也可以用行动为身边的人送上温暖。周素琴与你一起火速行动。
世间有苦难，如何在患难中学习信心功课？心中有道墙，让主为你打开，引进恩光和慈爱，打开心中的墙。
每一个人的处境，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都是由于过去的选择造成的。要知道，无论重大的事还是日常的小事，无论是自己还是任何的人，任何一个错误的选择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和你分享如何在人生的各种的境况中学会做正确的选择，因为如果你不明辨方向，就一定会走错路。当你懂得如何辨明方向，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你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你想经历这样的转变吗？你想知道如何不再一样吗？有人以为有了渊博的知识、深厚的阅历、审慎的态度，人们就一定能够避免一些错误的选择以及由此导致的悲惨经历。但事实告诉我们，知识和经验并不能避免一切不幸的发生。记得在不久之前，有一位主内的姊妹控告一位知名的牧师，在多年以前曾经性侵犯过他。当时他们双方都是还没有信主的，而被控告的这位牧师在一个公开的信当中，虽然承认自己有婚外的性过犯，但他对当时的性侵犯一事却完全的否认。结果这件事被公开来，使得他们都陷入一个不荣耀神也不造就人的境地。我们且不说到底谁在说谎，谁是谁非，然而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让他们的人生、家庭还有将来的侍奉都蒙上了一个阴影。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在婚姻当中谨慎地与异性交往，随便就请异性到自己的住所，在试探的时候也不懂得转身逃走，我们就很容易掉入危险的境地，而且还要吃下这个错误选择所接下的苦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时刻做出错误的选择呢？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一个可悲的处境，那是不是由你曾经做过的一些错误的决定而造成的呢？当然，某些的情况当中，是人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比如不听人家朋友的劝告，与不合适的人结婚，而结婚过了两年就离婚，让家庭和彼此的心灵上都遭受严重的打击。也有一些情况，我们遇到严重的损失是由别人的决定而造成的，比如遇到歹徒的施暴，或者酒后驾车的事故等等。到底在人生的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该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做出决定呢？那什么是好的选择呢？它和坏的选择有什么样的区别，又如何的辨别呢？人们在提到好、坏、对错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想到道德的因素。 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的时候，隐藏在他背后的动机就浮现出来。所以在人做出重大人生抉择的时候，道德和动机的因素必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也直接反映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就会被怎样的引导，我们就会怎样的活。在箴言书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一个人有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你理清你为人处事的动机，也能够衡量你道德行事为人的标准。正确的价值观是可以帮助人做明智的抉择，远离愚蠢的选择。下一次我们会谈一谈谁在塑造你的价值观，让我们透过这个改变生命的重要真理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信心。打开心中的墙，今天就和你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回见。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祝福的方向，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刚才我说女士优先，她说头优先啊、哦，头优先吧，因为我是头啊、所以我就先说吧。这一次来呢，我本来也没有太大的期待，我只是想休息休息嘛。但是呢，收获确实挺多的，因为我经常呢做梦啊，然后思想啊，我都想着，哎，我经常做梦就是梦见我们两个去学校啊、大学啊、初中啊，我们两个是同桌学习啊。我做了我几十个这样的梦，然后几十个从初中从小学一直做到大学的梦，全部都是跟他同桌。但是我都一直都跟他说，哇，我多羡慕人家，青梅竹马呀，我们怎么不16岁的时候认识呢？我们怎么不6岁的时候认识呢？哎呀，我都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我就在想，所以我这一次呢，我就感觉圆了我的梦。哎呀，我这几天天天跟他坐在一起，我就感觉就像跟他是同桌一样，同桌的你，哎，我都想着，哎，这真的很好。然后呢，第二个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生了一个小摩擦嘛。发生小摩擦呢，当时呢，我说在我们本来计划说在香港住一天，我多住一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他一听说哦，什么什么的，又要花钱，又要花钱，什么什么的，他马上就开始产生那种抱怨。当时李中华弟兄也在那里，他开始抱怨，他说啊，这么，当时我肯定就说了，我说好，你又当头了，你决定，然后呢？然后我就说我不管了，你决定。然后什么买票他肯定搞不定啊什么的，然后也不知道路。然后他就生气了，他说我不弄了，我明天就走，我不。然后当时他肯定说的是气话，但是呢我就说我都不坑了，我就后来呢就处于那种冷战状态。然后到最后呢，我就学到了一个功课。我当时我一闭上眼睛就思考，我说哎呀，都来这里了，干嘛到家里不能吵，到这里吵干什么呢？这时间多宝贵呀、啊。哎呀，我感觉不划算，我说钱都花了在这里不划算。哎，我这钱要花的值啊，我说得解决啊，要不解决我这学费白花了。然后我就说，哎，我在想着，我在想怎么弄，我就想着，哎，老师的话，哎，说要男的就是要主动吗？要道歉吗？然后不管你错不错，你都先道歉。哎，我就先道歉。哎，结果呢，哎，我老婆她就心里肯定想着，你当时怎么想的？
其实我说我明天就走，真的是气话，我真的是吓他，看他有什么反应啊。但是给我一个我感到吃惊的是什么呢？就是安静了一会儿以后，他说：“哎呀，你想想，我们其实都是不完美的，不然来这里学习干嘛呢？就不用学习了。”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其实是我们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我发现他能够谦卑下来，学习嘛，就说明他里面有不足，我也有不足。其实我的思想已经决定原谅他了。然后接着呢，接下来就是一些，就是故意的一些，就是跟他打闹呀什么的，在他看来可能都是里面对他有敌意，在欺负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原谅他了。其实做姊妹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如果你真的在生你丈夫的气，是不会去跟他打打闹闹的，是吧？看都不想看他，真的是这样。第二天我才告诉他，
学到了，就是那个特别对那个就是郭牧师讲的那个啊，什么随便啊都行啊，什么的，还有一些抱怨啊，所以对待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啊，我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我感到就是他经常去这样的话，我都想着，哎，下一次再这样弄，哎，我就知道怎么做了，我就大胆的去做头，我就大胆的去做主，不能让他在那里去左右了，他左右也不知道左右到哪里了，反正。所以就大胆的出来做决定，心里怎么想的就那个，但是呢，说的方式的时候不要太武断，太温柔，不是那个叫委婉一点的去那个，也跟着那个李弟兄，当时李弟兄学了一招，李弟兄当时他们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李弟兄就说啊，哦，你是从这样考虑的哦，然后就解决了，就这样，啊，嗯。 就是换位思考那种吧，啊，是挺好的。那行，你们猜我们是怎么结婚的？认识多长时间，或者是通过哪一种方式？是说媒啊，还是什么结婚的？啊，对，我们是网络。那我们认识多长时间结婚呢？没有那么传奇，但是我们就见过两三面啊。总体结婚之前见面的时间就几天，因为就见了几次面，每次只见一两天，所以就。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吧，可以说是在新的时代当中先结婚后恋爱。好的，行，谢谢大家。
那个刚开始，郭牧师他们夫妻给我们的一些感受是什么呢？都是当他们讲到那个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把他们的戒指都当掉了。给我感受最深，就是我们的夫妻生活当中。还有这一生的时间，可能这一次来参加夫妻营了以后，最近的一段时间可能会很好，咱们都运用出来，但是走到那个现实的生活当中会受到一些影响，会受到外界影响，会出现很多的困难，也许会反复的争吵矛盾，因为我们总是不完全，没有说哪一天突然就完全了，但是在困难的面前，我们看到神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周师母见证了他的儿子读书呀，当他们奉献做传道以后，神给他们的供应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就是当我们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真的不要去灰心，看到这很多的见证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当我们为神摆上的时候，神也一定将我们放在他的心里，也一定会为我们预备好一切。我再讲我的感受呢，今天的那个夫妻宣言当中，我写了一段要体恤他的软弱，可能做妻子的对丈夫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会怎么怎么样，期待他能够像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那样对待我们。其实丈夫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不完全的罪人，如果他们不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对他有失望啊，伤心啊，甚至生出一些苦毒怨恨，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记得之前我经常会跟他生闷气，吵架很少了，我会生他的气，然后呢自己会一走了之。当然我不是离家出走，我会走半天或者一天去郊外，自己去那里祷告呀，安静呀，调整自己。我一般会把手机关掉，让他联系不上我。这就是对他的一种惩罚，我觉得。然后回来，当然我会主动的回来的。回来以后我就说，好，我原谅你了，不跟你计较了，看在神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了。然后过了很久，那一次他说，你知道吗，你每次这样出去我很害怕，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你要到哪里去安静，我心里面就放心了。我说你有什么好怕的，我一个大人又不会说丢失了怎么样。你知道吗，你一走了之，我就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时这个给我触动很深，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因为很丁点儿一点事情怎么会给你造成一种这样的感觉呢。其实那个时候我都看到做妻子的对丈夫的影响也会很大，我们总是感觉妻子总感觉自己是弱者，丈夫应该怎么样体恤自己了，保护自己了，其实我们也应该去体恤丈夫的软弱。谢谢大家。
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
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是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里面呢，能够在当中好好的学习，也盼望你能够把你所学到的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如果你听了这几天的特辑的内容，你觉得很适合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话，你把这个特辑的内容也介绍给他们，让更多的人听了之后呢，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神。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素琴鼓励你借助电话，借助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愿意关心你，更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空中辅导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有关于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光碟，还有这一方面的一些书，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吧。好，今天的节目呢，就有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